忘归，文，小鱼。三个月前，就有风声传开，沈念白已经启程回京。对于这种市井传闻，京城墨客大多不屑一顾。十年前，当他得念白之名，诏令入仕，沈念白拒不应召，孤身离京，从此辗转四野，立设山川，闻名遂播于四海，超野一居，欲以矫饰闻名，或有二心之罪，绝悠悠之口。沈念白自岁潜居不定，漂泊无依，此时新皇初登，宰相建营重开，举贤之道，天下文人便俱以念白为望。沈念白若此刻回京，纵然不是自投罗网，恐怕难免也要落一个沽名钓誉之嫌。可是回京之言愈演愈烈，大有三人成虎之势，京城之中人心浮动。人声鼎沸，车马淋漓，纵使密云欲雪，京城的青瓦红墙竟无半分失色，修葺一新的砖道仿佛纵贯四方。人群之中有一落魄的中年男子踽踽独行，他身着一件发白的蓝衫，步履踉跄，如同醉了三天刚刚醒来。路上行人纷纷侧目避让，这人却丝毫不在意，闷头自顾。不多时已来到一幢高楼的门前，他微微抬头，只见雕栏画栋之间，一块朱红色的匾额格外醒目，上面龙飞凤舞的望归二字，笔势矫若流云，左右一连道归去方知来路远，最终笑望醒时难，落款赫然写着念白。中年人一声轻笑，从怀中摸出一个扁扁的银壶，将里面的酒一饮而尽，随即推门而入。望归楼，忽望归，情如落花，人如水，不展相思，不忍回。数九寒天，望归楼中，却永远绮霓如春。金风玉露，更胜往昔。中年人倚窗而坐，真真的望着那个高坐华台，抚琴清唱的女子，依旧是竹枝词，依旧是声声慢。可是人呢，弹唱的女子已不再是从前那个折柳为玉翻雨为灰的故人了，自己可还是那个狠心瓷器一别十年的沈念白。中年人缓缓垂手，仿佛连清醒都难以维持， 那些传言，自己早该知道，都是真的。可是即使知道，又能如何？即使是假的，又能如何？清杯不断，他记得从前，只要一喝酒，总会有个人执一本书卷，按下他的酒杯，轻声笑道：“若想喝酒，不妨赢了我再说。”如今，再也不会有人与自己赌输争胜，一壶酒也不会再有人能饮去大半，琴声凛冽，不会再有人低着头翻覆新曲。沈念白也忘了自己有多久再未写过新词了。往事不可追，人世间的残酷从来不曾改变，也不会改变，无论是对沈念白还是任何人。可惜真正的残酷还不止于此，当你以为已经失去一切，却偏偏会发现还有未尽之事，让你必须苟且地活下去，无休无止。沈念白又掏出那个扁扁的银壶，轻轻抚摸着，仿佛想起了那个曾经触手僵棘之人，又随即起身而去，再未停留。角落方桌上一颗扁扁的银壶微微有光，几日后宰相上书，沈念白自归相府，事无二心，以身报国，当为天下学子表率。一时间群星震动，离京十年竟是为了待嫁而孤，天下文人纷纷上书称羞于念白为伍，愿意投身朝廷一阵清流。此番一回，不时又有传言风起，一说十年前沈念白伪造离京，实为人所迫，欲以其名收天下人心。又一说，其人一念其妻性命相携，迫其十年不得离京。可是时过境迁，沈念白早已沦为功名路囊，众人各得其利，这些传言越随之无人问津。 待到风波消弭，人们渐渐发现，不知何时开始，似乎再也无人见过沈念白。此后又过了数年，世间虽不闻念白之名。